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去了教会的1012的野餐。感谢主。这么多年，可能是昨天这个天气是特别好，可能是最好。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在一起有很好的团契生活。我们特别感谢那些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你们很辛苦，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昨天也有很多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那巴不得我们能跟他们维持这个关系，也邀请他们参加我们教会的一些活动。今天是父亲节，可能大家都忘了哈。是不是父亲节啊？应该是今天呢，星期天。求主来提醒我们每个做父亲的人呢，让我们按照主的话语，按照主的心意来做父亲。做父亲是一个极大的责任。一个家中没有好父亲啊，这个家庭不会太快乐的。所以父亲的责任特别大。那父亲特别需要神给你的智慧。我知道很多父亲在外面很能干的，呼风唤雨，有头有面。可是回家的时候治理家庭是一塌糊涂。是有这样的父亲的。跟儿女的关系特别紧张。那跟太太的关系也很紧张，那这样的话，你一生有再大的成功，也不会太快乐的，因为你心中始终有个遗憾，将来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要审判你，你是怎么做父亲的？今天可能有很多人欢迎你，但在上帝的面前未必如此，所以求主提醒我们哈，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父亲，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父亲，将来有一天神要问我们的时候，说孩子啊，我把一家交给你管，你怎么管理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来做好父亲。但是我们的姐妹呢，我们下面也讲到做姐妹的你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做父亲。不是指责他，不是批评他。所以在座的父亲们祝你们父亲快乐。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在这儿是讲到要改换心智。我们特别是讲到在婚姻当中家庭当中有很多的冲突，在世界上绝对没有冲突的家庭不是很多，我不敢说没有可能是不是很多。要拆毁你的家庭有几个大的因素，我们上个礼拜讲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我们回忆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看，拆毁你的家庭让你婚姻处于一种不冷不热或者水深火热的这种状态，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抱怨。如果想毁坏你的家庭，毁坏婚姻的关系，想过一个坏日子那从抱怨开始，抱怨、批评、挑剔、指责，这是第一大要素。那从抱怨、指责、挑剔、批评，然后转到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第二个是什么？报复，还有呢？反击，是不是？然后呢？要防卫。那第三大因素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做强、逃避、冷漠、隔阂。那之间的距离是一来一远。那第三大、第四大因素是什么？怀疑、猜忌、敌视、负面的解释，戴上有色眼镜。如果你不想过幸福的日子你说我生下来进入婚姻就是要折磨对方，那这四个好办法，这四大因素教你怎么拆毁家庭，贬低对方，过一个地狱的日子。婚姻可以让你预尝天堂的日子，婚姻也让你预先体尝地狱里的痛苦。所以这四大因素，四大实质，我们叫元凶从抱怨开始，批评开始，指责开始，挑剔开始。我们生活中很多人就是挑剔，就是指责，只是看到负面的东西，然后就不断的批评。然后呢，对方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你批评，你挑剔，你指责，对方开始还击、辩护、防卫，那战火就开始越来越深。然后呢，我打不了，我能逃，是不是？就开始躲避、防卫、冷漠、距离越来越远，不说话，跟你没得讲，没有什么话可讲的。最后是怎么样？处于一种冷漠的、怀疑的、互相不信任的状态，看对方是敌人， 对方一切动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有敌意。你戴上一个有色的眼镜，你非看是黄色的你却是绿色的，白色的你认为是黑色的，那这样的家庭是越来越糟糕的。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弟兄姐妹，你赶快悔改，将来在神的面前，神要问我们，你这样治理家庭的吗？而且同时你也不快乐。所以圣经上说，人心里面都出了问题啊，没有办法，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心出了问题，医生也不能救你，医生真的不能救你，那只有基督进来。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改换你的心智。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四个祷告，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四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好像我这个讲道也是白讲的哈。第一个祷告是什么？要把那些抱怨、那挑剔、指责、批评化为什么？赞美，多赞美对方，多肯定对方，多承认对方。有人说，王牧师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家那一位有什么长处啊，有什么值得我感谢的。我认识你心的问题，对方绝对有长处，绝对有值得你肯定的地方。你抓住对方的长处和肯定，及时的肯定，及时的表扬，不要老是指责和批评。那第二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二个祷告是什么？是从什么？是从这个反击，是从辩解转向什么？聆听啊，听，多听。对方在抱怨的时候，对方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多听。听，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听是个大问题，是不是这样？我们听得很辛苦，有的时候很厌烦，啰里啰嗦，特别是做丈夫的，我们中间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常常我讲一句话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不跟你说，他也不听，你看你的报纸。弟兄姐妹，这是没有智慧的男人。对方在抱怨的时候，你要聆听，不但是听他的话，你要听他背后的因，听到对方的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有什么的反应，你要好好的听。但是我知道做到这一步没有神的工作很难的。我们的救人很习惯的，对方话也摔过来，我们啪一句话就摔过去，叫以牙还牙。你生下来以牙还牙不要学的，你生下来就会，这是救人的倾向，救人的习惯。但是有上帝能改变你，你愿意听对方说的时候，抱怨的时候你听，而不是辩解。你一辩解，你战火不断的升级。所以弟兄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经验，是不是？所以上帝能改变我们啊，让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过去的互相攻击啊，互相的辩解，对方一讲话你打岔，从那儿开始，主啊你改变我，让我多聆听对方。对方为什么抱怨我的父母？为什么抱怨我这个人？为什么？你可以慢慢的先听，然后再说。说的时候，实际上说慢慢的说，多体谅的去说。哦，原来他在你不容易，真辛苦了。对方抱怨的时候，要听他的音了啊。然后呢，第三个祷告是什么？让主求主让我们从隔阂、从冷漠、从强援走向什么？才会强啊！你要主动的说我错了，要主动的说我愿意能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你要主动，你如果不主动的话，永远是一个沉默状态。没有一个人能愿意去说我愿意这么做，我从头开始。因为夫妻两个人是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第二天早晨找丈夫呢要五点钟赶飞机，可是丈夫有一个坏脾气，有坏习惯，他早上醒不来，所以他头天的晚上就写了一个纸条放在妻子的床边，明天早上五点钟叫醒我。可第二天早上又发现什么？已经九点钟了，那丈夫就气呀，看到这个纸条不是摆在这儿吗？他回头一看，发现那纸条的后面有几个字，现在是五点了，起床。你要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你要采取主动，要赦免啊，要去这化解。那最后一点，从猜疑，从敌视，要走向什么？从理解。上帝不是告诉我，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吗？哈，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对方未必是有敌意，未必是坑你、坏你、贬低你啊！要改变你的心。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你的快乐并不是因为你房子很大，车很新，未必如此，真的未必如此。很多人我见过做牧师的，见过很多人他的物质条件真的很好，他家中真的不快乐，为什么？他心不快乐。所以求上帝来改变你的心。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些做圣徒的，上帝愿意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就是他手上的工作，他愿意改变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来。所以我们四个祷告不是每天说一遍你的生命就改变了，你错了，你要照祷告而行。上帝，你帮助我，让我的生命当中产生一个流转，让我回转。我过去是这样的人，抱怨的人，我让我现在都赞美了。我过去是一个都反击都辩解的人，让我现在变成什么？都聆听。我过去是一个都沉默都冷漠逃避躲避的人，最强的人，现在让我主动踹墙。我过去是一个都揣疑对方敌视对方，主要让我多理解。你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的婚姻慢慢就有头绪了，婚姻中的喜乐慢慢就增加了。我们很多人生活已经习惯了做一天和尚啊，人家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在过地狱的日子。上帝的孩子，你不能过这种日子。为什么？你的婚姻是一种见证，将来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问你，你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吗？这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我们按照神的智慧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今天继续跟弟兄姐妹讲到婚姻中冲突的还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在我们的里头，再次提醒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知道怎么在家中来建造这个家庭，来活出上帝的道。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弟兄，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过去的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求上帝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今天所学的只讲的这些东西也许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将来可以教导你的儿孙啊，也提醒你，在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能使用这些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你有这样的经历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我们心里设立神圣的婚姻，你让我们在这个短暂苦难的人生当中，让我们有个避风的港湾，让我们有个心灵沟通的场所，让我们尝到生活中的爱和温柔。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向往一种爱，可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爱就是变了质。主，你帮助我们，你改变我们的心，你赐福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心里面有苦毒，我们就不会流出赞美。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心里面有各种皱纹玷污的病，我们就不能说出造就人的好话。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谁能制服我们的心呢？主啊，你能，因为我们是你造的，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也只有你能给我们力量来改变这样的问题。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心灵受隔离的人。谢谢主，我们愿意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家庭生活中有冲突一点不可怕，人是罪人，两个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冲突的。你的原生家庭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也不完全一样，你的性格也不一样，在一起有冲突很正常，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路能走出这种冲突。你的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冲突的话也很痛苦，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工作，你跟你周围的人关系搞得很僵也很痛苦，是不是？每天进入那个实验室就像上这个法场一样很痛苦，家庭也是一样。所以家庭这个战场你是摆脱不了的啊！我上次也讲这个家庭这个战场跟中东那个战场还不大一样，家庭的战场里面两个敌人还睡在一个床上，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主怜悯我们，你观测一下，你发现家庭的冲突啊，有这么一个过程在这儿。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怒气，或者是抱怨产生怒气，或者怒气产生抱怨，那这两个有的时候情况下不一样，是不是？开始是怒气或者是抱怨，然后呢就开始争吵，争吵有的时候声音就越来越大，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在这儿？好，有人不是开玩笑说吗，说结婚的第一年是太太输，丈夫听，那第二年呢正好颠倒了啊，是太太输丈夫听，第二年就是 丈夫说，太太听，到第三年呢，两个都说，邻居听，因为吵的声音越来越大嘛，是不是邻居也听到了嘛？是不是？那从开始的这个抱怨到冲突或者怒气到冲突，然后开始大吵大闹，那有些人家不吵不闹，那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哈，那是也有的。那吵闹以后怎么样？那开始心中就开始疲惫，开始沮丧，然后就苦闷，然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问题。好多人说我吵过以后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生活没有意义，这个没有意义的感觉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教育儿女的心情，是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恶言恶语对待你的孩子，因为你心情不愉快，你上班也只是混一个时间的。男人还好，你知道吗？男人一上班可能把家庭事情早就忘了，可是姐妹们不行的。姐妹们，你的家里一旦产生问题以后，他走到哪儿把这个问题带到哪儿，他摆脱不了的，因为家庭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家庭处理不好，到哪儿去他都不开心。所以一旦争吵以后，他心中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呢，心里极度的疲惫。好，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心里慢慢的修复，啊，打累了，休息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又怎么样？风云再起。那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累不累啊？累。求主怜悯我们，主你改变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在这个婚姻生活应该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见证人，是基督福音的见证人，我们跟世人一样。弟兄姐妹，那是一种羞辱，说主怜悯我们。在婚姻当中有个问题，圣经上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如果弟兄姐妹读那个雅各书第一章里头讲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叫快快的听，下面一句话什么？慢慢的说，然后呢慢慢的动怒。那这个秩序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你快快的听，我刚才讲，上个礼拜也讲了，就是你认真的听，虚心的听，听懂对方的反应，听懂对方的为什么那种感觉。那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说，这个说的艺术非常重要，听的艺术跟说的艺术同样重要。说的时候，对方讲话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回应，你怎么回答。对方在抱怨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太辛苦了，我真能体会你的那个意思，那这也是输，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辩解反击，那也是输，但圣经叫你说慢慢的输，叫你有智慧的输，然后就是什么，慢慢的动怒。很多人一听到对方说，啪，怒火就起来，那这种说法，这种怒气，让你的战火越来越高，升得越来越高。我讲了这个以后，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下哈，圣经上讲的话语这个法则在这儿，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秩序是这样的吗？是不是这个秩序？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啊，过去的时候，如果我们过去有这种冲突的话，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快快的怎么样？动怒。然后呢？快快的说。然后呢？慢慢的怎么样？听，甚至敢吃酒不听，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把整个生活的上帝的造一个法则，你完全给他颠倒过来，是不是？圣经上是说你先听后说，快快听，慢慢说，然后动怒。我们是先动怒，然后我们的快快的说，然后呢快快的慢慢的听。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原则不能改变。所以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怒气的问题，我们家庭的生活冲突，好多的问题来触动我们的怒气。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很少有人说我生命当中没有怒气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都有这个怒气的问题。你要在美国根据调查研究哈，怒气是造成车祸的第二大元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是有这样感觉的。有的时候我的里面的怒气哈，如火在烧的时候，你开车，那时候你开车什么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出车祸算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些人就这种感觉啊。所以弟兄们，我不在这儿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你生气的时候请你不要开车，或者说你先祷告以后再开车。有的时候魔鬼就利用你的怒气来伤害你。所以怒气在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存在的，有些人表现怒气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每个人都有这个怒气，有的怒气是火爆式的，有些人是地雷似的，那都是有的。有些人大吵大闹，有些人怎么慢慢的埋藏在地下，到有一天再来火爆出来。 那有些人说我从来不生气，其实他会生气的，他只是呢有涵养，他隐藏在心中。就像什么你知道，就像一粒沙子啊，进入这个河蚌里头，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河蚌里的沙子就变成珍珠。可是一个苦毒的种子埋藏在你的心中，你不发露出来啊，在你的里头慢慢变成什么，不变成珍珠了，变成什么，变成溃疡，是不是？露气在你的里头，让你变成郁闷，甚至中风，甚至让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所以很多人生活是这个，有些人大吵大闹，有些人是埋藏在心中，还有些人很有意思，你知道他生气的时候啊，他开始跟对方生对方的气，生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生自己的气，他生为什么生自己的气呢？气呢？他说我忍这么倒霉，怎么嫁给这个人，或者娶这么一个人，我真的无能了，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人家生自己的气。所以弟兄姐妹，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个气的问题在这儿。气是什么？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气是什么？气是你对公义的一种爱，但因为你是罪人，对公义的一种扭曲的爱。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让你觉得很生气，非常生气。家庭很多事情触发你的这个怒气。你今天早上，我知道今天早上很多人来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来的时候已经是心中有怒气了。为什么？你开车的时候有些人突然就咔硬，是不是你很生气嘛？是不是你上班的时候看到一些同事对你那个态度你很生气，回家的时候你也就是那张笑脸变得很冷漠，你也很生气。那有一个姐妹就说，她说我也看不惯对方啊，她每次在厕所里看报纸，看过以后那个报纸就扔在这个厕所的地板上，我讲过多少次她从来都不听，她就是这个死习惯，怎么也改不了。我就批评她，我说你是不是不批评呢？但你不知道，我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批评啊。但有的时候人需要一种建设性的批评。我在家庭里所有的批评都是非建设性的批评，都是 destructive， 不是 constructive。 我说你是不是先停止批评，双方一起来改进。所以生活中许多像这种报纸丢在地上，袜子丢在地上，厕所我没有洗，儿女没有跟他花时间在一起，整整这些细小的事情都让我们触动我们的怒气。所以弟兄姐妹，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来触发我们的怒气。夫妻之间本来有互相沟通的时候有个桥梁，怒气是什么？怒气就把互相沟通的桥梁给炸毁了。没有了桥梁你怎么来沟通？双方都躲进对方，一方是桥头堡，正好也是桥头堡，双方都躲在碉堡里头，彼此之间不沟通。所以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第一件事情，你要控制你的怒气，要改变你。圣经上说要成为智慧的人，不要成为愚妄人。我们很多人有 PhD， 知识是多得不得了，一讲到事情啊，讲天花乱坠，可是生活当中真的没有智慧。圣经上说你要成为有智慧的人。愚拙的人，愚妄的人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怒气。箴言书你看看，箴言书里头箴言大讲特讲愚妄人触动怒气，愚妄人心情暴露，到处都讲愚妄人。上帝的孩子，上帝就是智慧，基督就是智慧，基督在我们的里头应该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不是仅仅是一个有知识的人。知识跟智慧是两个概念。所以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成为一个愚拙的人，控制你的怒气。圣经上讲了多少这样的话语，圣经上说远离纷争啊，是人的荣耀，愚妄人都爱争闹。我上个礼拜是讲了这个问题。圣经上还讲了，还说有些家里嘀嘀不休的争争吵吵的人家庭，有人说我宁可住在房角的屋顶的房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与争吵的夫人同住，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夫人同住。这我讲的夫人也包括男人，因为男人有很多男人就是气做的，常常生气，大事也遇到让你生气，小事也让你生气。我说这个气包子啊，常常生气。有人说你生气的时候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算了，我钻到这个房屋的墙角上去住，因为在中东的房子上面是屋顶是平的，我不跟你住在一起，我到房顶上去找一块住，不是可以吗？我搭个帐篷，我远离你还不可以吗？对不对？我争不过你，我逃还不行吗？那有些人说在屋顶上他追着逃还不行，我住到旷野去，你在美国跟我吵，我逃到中国去行吗？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愚拙的人，愚妄的人在摧毁家庭，就是你的怒气。 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来触动你的怒气。如果你的心不能自负的话，你就是怒气的奴隶，你的家庭永远处于这种持久战争状态。新疆人教导我们呢，控制怒气哈。有的时候对方触动你的怒气，弟兄姐妹，不是对方触动你的怒气，你注意一下哈。因为总不是啊，他袜子到处乱扔，他说话没有遮口，总不能触动你的怒气啊。其实你想一想啊，真正触动你的怒气是什么？是你的内心对对方所做的事、所说的话的反应，让你生气。哎呀，你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有地方让我生气的，但你的内心让你对对方的反应所做出的反应让你怒气。刚才就说那个地板上到处都是报纸，这是事实，但是你可以用怒气的方式来面对对方的问题。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关键是你心的问题。如果你心都没改变，弟兄姐妹，总会找到理由让你生气的。所以圣经上不是教导我们说不要轻易发怒，要胜过勇士啊。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如果你的心不制服它，你率性而行，那你天天发怒吧，你天天生气吧。生气到什么程度呢？对方慢慢筑一座城了，把自己围在里头，那个时候你这样进入对方的内心就很困难。如果在这提醒弟兄姐妹注意你的怒气，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但是你冲突只有怒气而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成为一个气包子。无论什么事情看到对方的这种短处，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怒气是在乎你自己，你的性格的问题，你的本性的问题，你内心的问题。那我现在是讲哈，如果说家中的生气啊叫乌云滚滚的话，那么下面是什么？就是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就到了。就夫妻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或者父母跟儿女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那是必然的，前面有气，气就开始导致战争，这是必然的一个后果。在生气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注意吗？我们下面就开始争吵，打口水仗啊。那夫妻因为双方在一起的时候互相争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心理啊，就是争输赢，一定要压倒对方，一定不能妥协，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夫妻双方在争吵的时候谁都不让谁，为什么？都要压倒对方，争服对方。结果弟兄姐妹，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一方是得胜了，有一方是失败了。那失败的一方心中觉得很难受，那得胜的一方呢心中蛮愉快的，我终于治了他一下。但是你错了，你赢了战争，输了什么？你输了整个战略。为什么？因为你吵架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的，是不是？不过这种解决的方法是很悲剧的，这问题在这儿，你通过吵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糟糕的一种方式。你是想建立关系的，可是结果你吵了以后怎么样呢？双方的关系就更疏远了。所以你赢了战争，失掉是整个战役。所以在夫妻双方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你不要好强斗胜，不要说要争一个输赢，夫妻之间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争吵的过程当中，你注意你的口，不要恶言伤人。对方问他，问太太，你为什么把你的戒指戴错了手指？太太怎么说？我嫁错了人。对方说，当初我们爱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从来就没爱过你。弟兄姐妹，这样叫恶言伤人，你说的痛快，伤对方也很深。有的时候人在这种状态当中，你知道吗？知道对方痛处在哪儿，就往那地方打，是那个地方是对他是最软的地方，你在那儿刺刀子，你到时候是吐一时的痛快，但是伤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伤了你们之间的情感。还很多人在一起吵架的时候，就贬低对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夫妻一吵架都贬低对方。大家都受过，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词汇量是蛮丰富的，用各种各样词汇来贬低对方，痛快呀。但是你不要忘了，特别我要劝我们中间的姐妹们，男人是需要尊重的， 你越是贬低他，不欣赏他，有人会欣赏他的。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对方身上有很多的缺点，你可以贬低他，但是弟兄姐妹，在婚姻当中你不能贬低他，要尊重你的丈夫，要欣赏你的丈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贬低他的时候，在批评他的时候，看不起他的时候，用恶言恶语来攻击他的时候，就等于把他从你身边往外推。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力量把他往边上拉，那什么人啊？小三呢？为什么？小三就说，哇，这个男人多伟大哈，我欣赏的不得了，我尊重的不得了，他就很体贴，他就很尊重。男人需要这个东西，你知道吗？需要被尊重，需要被接纳，需要被肯定，需要被欣赏。而你呢，我又偏偏要贬低你，那你不是把往外推吗？一次两次还可以啊，你常年每月这样做，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不破裂才怪呢。你想想我们周围很多的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你不知道啊，对方骄傲啊，如果我再称赞他 几句话，尾巴翘上天了，我要对付他。弟兄姐妹，上帝对付他才行，不是你能对付他。你对付他，他就远离你。男人需要被尊重，男人需要被欣赏，男人需要被体贴，男人对太太也是如此。太太需要被呵护，需要被保护，需要被怜惜，而不是指责。但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常常就在双方在打雷下雨的时候，雷电交加的时候，你什么恶言恶语全都抛出去，你的弹药库里什么武器都拿出来要袭击对方，你家庭能不破解吗？是不是？就主怜悯我们。我们中国人说嘴巴上什么缺德，圣经上跟我们说欲望人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口，所以你在吵架的时候注意你的口，不要打赢仗，不要争输赢，要不要用恶语伤人。还有人，我知道还有一个杀手锏，这个杀手锏我知道很多人用过，我今天不做民意调查。吵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离婚。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过，希望你们有说过哈。很多夫妻吵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说我要和你离婚，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表达方式。你想解决问题的，可是你最后你用话语来威胁对方，这个威胁对方，对方会听吗？你就你，谁怕谁呀？这是什么时代呀？我也不靠你，结果战争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升级，是不是？还有的人就说呢，我要不是为我儿女，我早就跟你离了。其实他心中不是想离的，你知道吗？这是他没有智慧的话语说出来，他是舍不得这个家庭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你的儿女，你就不要吵架嘛，是不是这样？有一个先生过生日，他的儿子给他写了一个贺卡，上面怎么写啊？爸爸，你生日不快乐，祝你离婚快乐。为什么这么写？天天两个人争和吵，儿子看在眼中，听在耳中，想在心中，知道这个家中没有幸福，是不是这样？你真是为你的儿女，你不要吵嘛。但是我们说，我为我们的儿女，你真的为你的儿女吗？那你不要吵嘛。他还吵架的时候还说，我要不是为我的儿女，我早就跟你离了。弟兄姐妹，这样的话从基督徒的口中不要出来，在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你的词典当中没有离婚这两个字。我们过去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问题，主怜悯我们，主帮助我们，但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这个话，这不是好玩的事情，这不是炮弹。主怜悯我们。那还有个问题，我们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往往借题发挥，这很糟糕。看他袜子到处扔，报纸到处扔，就是看你乱了，脏啊，差，没有教养啊，你家庭就是这个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连汤带水全都兜出来，是不是？他丢个报纸就是类似嘛。他说你总是这个样子，让对方怒气叹砰一下就给你点起来。而且更糟糕的一个什么问题，在吵架当中常常发生的事情，你要把战争慢慢的扩大，开始是两个人在打口水仗，慢慢就引射对方的家人和父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像停火要很难了。 那伤害就更深了。掩饰对方的家人一定会让你战争升级的，一定很升级的。所以在发口水仗的时候，你不要掩饰家人，不要拖泥带水，要就事论事就好了。我在座劝我们中间的年长的伯父伯母们，如果你的儿子和儿媳妇吵架，你女儿和女婿吵架的时候，你不要参与战争，千万千万不要参与他们战争，他们都是成人，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如果你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你儿女都是基督徒，你儿媳妇和你儿子都是基督徒，你们老夫妇两个就是在房间唱的赞美诗，声音小一点没关系，让他们听见，让圣灵谴责他们，他不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不像上帝孩子的样子，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参与他们战争。有的时候要联系自己的儿女，要帮帮自己的儿子说话，帮帮自己的儿媳妇说话，帮自己的女儿说话，好像是表达爱，其实是害了对方。他以后仇恨你，他恨你，他讨厌你，你的家中就埋下一个地雷在那儿，随时会爆炸。有的时候他们实在吵得你实在是不舒服，你老儿二老就散散步吧，为他们祷告，主怜悯他们，主的宝血洗净他们。所以我想在乌云滚滚的时候，那是怒气啊。然后呢，到雷雨交加，啊，滂沱大雨，这个时候注意求主怜悯你。我之前讲就勿往后退了啊，最好是不吵架，不生气。但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有怒气的话，有这个恶言恶语向出来的时候，求主谨慎你的口，不要成为一个愚妄人，成为愚昧的人。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乌云滚滚，到雷电交加，大雨滂沱，过后怎么样啊？天气急转，往往变成冰天雪地了。这就是圣经上所讲的，常常的争吵，常常的吵闹，问题得不到化解，你的心中产生怨恨和苦毒。当你的心中怨恨苦毒又不能化解的时候，你的婚姻就变成一种什么状态？妻子可惜，食之无味，想离没有胆量，不离活在地狱里头，就是这种感觉。主怜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冲突，有两种冲突，其实所有的冲突都分成两种冲突，所有的家庭冲突只有两种冲突，一种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一种冲突是终身伴随你的。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婚姻当中 70% 的冲突是永远不能解决的。你可能很惊讶，有的时候你听人家吵架，无论是 老爷爷老奶奶吵架，无论是中年夫妇吵架，还是小夫妻吵架，你注意听一下，好像他们在讲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好像是两个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情，其实呢不是两个小时之前，可能是两天之前，可能是两年之前，这是20年前发生的事情，他现在又重新把它拉回来，在吵架当中把它抖擞出来。为什么好多问题解决不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做牧师有的时候给人家举行婚礼的时候我要讲道，我劝那个结婚的小夫妻们，我告诉他们，你娶了这个女人，你还娶了很多的问题，也娶了很多的祝福，有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要准备好。你嫁给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上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他上有很多的缺点，有些缺点是终身伴随他的，他的问题是终身伴随他的，你有没有准备好？我说有人说你做牧师的哈，这种场合下你讲这种话干嘛？也只有这种场合下讲的话他忘不掉。我们结婚以后有很多的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处理不了的，解决不了的，但是主给你的智慧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靠神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是讲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慢慢产生一个心灵的苦毒和怨恨，那这个问题往往要不解决的话积累的越来越深。我打个比方说，当初一个姐妹要嫁给那个男方的时候，那个男人的时候，男方的父母总是觉得委屈了自己的儿子。我们中间华人往往有这种心态啊，总觉得儿媳妇委屈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一定会娶个更出色的儿媳妇啊！很多的婆婆有这种心态，我不说所有的婆婆，主怜悯我们。因为当初你拦阻了， 儿媳妇心中就有怨恨在那儿，这个怨恨不是马上就解决了，一直积存在心中。有的人还好，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慢慢化解了，有些人终身不得化解了。那还有一些人在过去糊涂无知，红杏出墙，那从此以后就隐藏在心中，永远不得化解，变成一个很深的苦毒在内心深处。怎么办？这些苦毒的东西积累越来越多，你的婚姻就是冰天雪地了。为了儿女的缘故，我们活一下在一起，但是你的心中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而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到争吵的时候把陈年老处全都抛出来。有人跟我讲，牧师你不知道，我家的那一位啊，是个历史学家，是个考古学家，是个精算师。我说什么意思呢？他一吵架，他居然从春秋战国讲到中华民国，把你过去所有的老账都给你吐出来。考古呢，把那家祖宗八辈的事情，把你爸爸妈妈身上所有的缺点都给你抖出来。我那精算师呢，每样东西算的是很清楚啊。那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很有意思，这个人性啊大暴露。吵架的时候总是来数算自己的善，总是数算对方的恶，是不是这样？你看当初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爸爸爸爸妈妈做过什么？他来的时候我陪他上街，对不对？我每天给你烧饭，是不是？一到车站我接你，总是把自己的善就抖露出来，抖自己的善，然后对方的恶呢全都想起来了，当年，那全都把这些东西给抖动出来，甚至变成个考古学家，变成个历史学家，变成个精算师。圣经上怎么说？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圣经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因为你的本心就是计算人的恶嘛。我们在压当里的人都是计算人的恶，弟兄姐妹，没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每个人都计算人的恶，忘不了人家的恶。我们中国人是大度一点，说我不记他的仇，可是你的心里恨死他，是不是这样？教会里也是如此。如果不是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融化你，只要一个同工读这一句话，你看看，你忘不掉的，你忘不掉的，除非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头。夫妻之间也是如此。有一个太太跟我说：“牧师啊，10年前我的家庭是天堂，我现在我的家就是地狱。”我说是什么怨呢？什么是天堂变成地狱呢？那时候我们好啊，我们在彼此爱呀，爱得你死我活来。我说什么怨造成你们家地狱呢？就是因为他有外遇了。我说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没有了。后来谈话谈得越来越多，我就明白了，10年来这个女士不断的在制造地狱。不是那个男人说一次失败了就把家庭变成地狱，弟兄姐你明白我的话哈？我这话不是鼓励男人们去搞这个东西啊，那是读这些神的事，修神的事情。但是这个太太10年的时间没有忘记先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计算他的恶，在家中一吵架就把他抖出来，你知道吗？一吵架就抖出来，然后遇到朋友呢也数落他，在亲戚面前也数落他，在父母面前也数落他，老同学机会，好机会来了，数落他。10年来把家庭变成了一个地狱。没有圣经上教导那种说不计算人的恶，他恶忘不了，心中没有一种怜悯人的心。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上帝不在你的心中，你总是计算人的恶啊，是不是这样？当年我想帮我的家人，就是他反对，叫他反对，把这些新仇旧恨统统堆出来，因为你的苦毒越来越深了。你说夫妻之间哪还有那种爱的感觉？没有了。上帝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有一种赦免的爱，利益的爱是一种赦免的爱，不计算人的恶。在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计算人的恶。过去很多人的确受伤害，但是主帮助我们来化解我们的心，让不计算人的恶。我在思想，在默想这个赦免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句话在我的心中出现。第一句话是说，那些认为赦免很容易的人，是没有受过伤害的人，真正受过伤害的人。请弟兄姐妹记住哈，那些 认为赦免是很容易的人，是因为还没有受过深深伤害的人。赦免不是一件容易事，赦免是上帝的性情，上帝的爱的特征，人家是做不到的。那个赦免是把你内在的苦毒完全抛走，上帝的爱冲进来。第二就慌，我的领受，那些认为赦免是不可能的人，是没有尝到大爱的人。如果你真是尝到上帝的大爱，你会 let it go， 你会慢慢赦免他，因为上帝在我们的里头，爱在我们的里头，上帝赦免我们，我们也慢慢的学会能赦免他。你知道人间有很多的伤害，在座的弟兄姐妹，人间有很多的伤害，因为这是有罪的世界，你生到这个世界就会受很多的伤害，没有办法的，人人都有伤害。但是呢，加外面的伤害不会太深的。为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就被训练成了有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你生下来一天起父母就开始教导你了啊。我们常常讲啊，圣经怎么说，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无啊，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怎么样，不可无啊，知人之心不知面啊，这个怎么样，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是不是？我们常常有这种说法，这样就训练你的儿女，他心中有自我防御机制，防御别人。你跟你周围的人，你说一说，你跟你同事全抛一片心吗？那不可能的，因为华人是自小就被这样熏导出来的，是不是？你不会跟他讲真心话，是不是？你很多隐藏东西不会跟他讲。但是家人不一样，家人不一样，你把心都掏开了，把你自己软弱的地方向对方显明出来，受家里的伤害是最深的，弟兄姐妹，受在家里弟兄姐妹，你不要伤害对方，主你怜悯我，你控制我的口，控制我的心，支付我的心。家里这个伤害以后，弟兄姐妹，人家很怪的一个事情，忘不了，总是忘不了，无论你过去经历什么，不同大王突然蒸发了，不可能的，总是跟着你。过去你最爱的人，现在变成你最憎恶的人，变成最憎恶的人，恰恰又变成你最常常想到他的人，这就是一种痛苦，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你到哪而去都带着他，你心中有个无形的监狱，他就在里面坐牢，其实对方根本不知道，他不在乎，你知道吗？但是呢，你里面有个牢房，把它放在里头，你到哪儿去都带着它，到哪儿去都带着它，一想到它你们就会到处吃你一下，是不是这样？这叫做不赦免。不赦免是你自己在坐牢，你里头有个牢房，那痛苦啊！说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知道讲这样的话题啊，是真实的，你生活中有这个问题，但是靠你的力量你做不到的，你闭起眼睛就想到那种痛苦的往事，心人受伤害，主你怜悯我，你饶恕我，主啊，你也给我一种力量，你的爱来化解我，你的爱来医治我，爱来帮助我，让我从这种怨恨当中能走出来。你知道这种不赦免不饶恕，让你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越来越深的伤害，持久的伤害。主啊，你帮助我，你的爱来充满我，只有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劝大家要祷告，要读经，你不靠近神也活不出来上帝的性情。赦免是上帝的性情，世界上没有赦免的，这都说我不跟你计较，不跟你计较不是赦免，你心中还恨死他，是不是？但赦免是上帝的性情，上帝在我们的里头，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慢慢慢慢的从这种怨恨当中慢慢走出来，从苦毒当中走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面临每天的新的生活。所以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头，那个以弗所书哈，大家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31节啊，4章31节、32节。两位解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你不明白上帝的饶恕，你也很难饶恕别人。这儿讲了两个点，一个是让我们除掉，因为内心中有恶毒，有恼怒，有喧嚷，有毁谤，有恶毒，在争吵的时候总在贬低对方，用各种恶言恶语来诋毁对方，这是恼怒、愤恨、喧嚷跟毁坏。主说要除掉它，怎么能除掉它？让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你靠近神，让这些苦毒慢慢的消除。但仅仅有这个消除不够了，下面有一点是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儿讲了三个方面，我之前讲过，什么叫恩慈相待？上个礼拜我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是在维吉尼亚大学有一个 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 他们在研究啊，共同的信仰把婚姻围在一起，因为价值观又来一样。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夫妻之间围在一起，双方以恩慈相待 ，be kind to one another，be kind。我再次提醒弟兄姐妹，什么叫 be kind？ 如果你本身生下来就是 very kind， 上帝就不会这么说了。尤其在双方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根本不会 kind 恩慈了，你的心中会有恶毒来待他，是不是？但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头，我们 be kind 恩慈。生活中都是由许多无数的小事情来组成的，在你的小事上，对方要有恩慈相待。大家还记得吗？给他一杯茶，给他捶捶背，都是以恩慈来相待。那下面还有一个存怜悯的心。怜悯的心是什么意思？就要有 faction， 有地方变成爱，有地方翻译成心肠，有地方翻成这个怜悯，意思叫你的地方要有 affection。夫妻之间生活长久了以后，彼此之间不再有 faction， 那地方是透明的，生活很 boring，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没有 faction。 你知道托尔斯泰讲过一句话，幸福的家庭的幸福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每家的不幸都不一样。现在有重新的诠释啊，为什么幸福的家庭幸福都是一样？因为所有幸福家庭幸福都是 boring。弟兄姐妹，让你的儿子成为钢琴师，每天都要锻炼的，训练他的手指。你要成为一个游泳的运动员，你每天早晨5点钟起来。你的婚姻，你花多少时间去经营他？你从来就不经营他呀，是不是？你需要有 kindness， 要需要 affection， compassion。你想到对方什么？跟对方做过什么？那第三点是你让他说，你要彼此赦免。生活在一起，一个屋檐下，常常有许多的伤害。你不赦免，苦毒就越来越深，怨恨就越来越深。那赦免的力量从什么地方来？从基督那儿来。我知道有的家庭到了一个最后的时刻，总是想，算了，我换一个环境可能更好一点。未必，因为你的本性是一样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来按照神的话语，当冲突发生的时候，按照神的话语来做，让我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愚拙的人。我里面想发怒，主你帮助我，不是对方引发我的发怒，而是我的对方的反应让我怒火冲烧。主你改变我那个怒气的反应。当我实在是对方开始争吵的时候，主啊，让我的口来谨慎我的口，不要说那些恶言恶语，不要犯错成年老账啊，不要失去他的家人，不要提离婚。当怨恨积累长的时候，想起过去往事的时候，主你帮助我，让我能赦免对方，因为你赦免了我。圣经不是说吗？如果你不赦免对方，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赦免你。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你的婚姻当中要经营它，需要花时间，需要花力量，更重要是花你在上帝面前，你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跟上帝真正的关系，你真爱上帝，神会给力量给你，神会把爱赐给你，你的生命慢慢会发生改变，你的家庭环境也会改变。大家还记得吗？以前我跟说大家 ABC 做的调查新闻，说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是不是？如果双方常常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智来操练自己，你的家庭会改变。有人说，哎呀，我家人还有一半不信主，没有关系， 你先操练神的话语。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主来提醒你，上帝来提醒，上帝爱你，让你到上帝的道当中来寻找一种回应之道。我们很聪明，但是我们很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经营这个爱，怎么建造这个爱。我们有家庭，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这个家庭，经营这个家庭，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求主的智慧临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不要成为一个欲望人。智慧的夫人建立家室，欲望的人亲手拆毁。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你圣上的灵在我们的里头，除去我们的恶毒、喧嚷、诽谤、恼怒。主啊，求你把你的恩慈放在我们的里头，把你那种怜悯的心肠放在我们的里头，把你的赦免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婚姻成为一个喜乐的婚姻，成为一个见证你的婚姻。主，你帮助我们中间，特别我们现在婚姻的痛苦当中的人，主啊，你释放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道路，让我们在过去婚姻产生一些不好的经历的姐妹和弟兄们，主，你安慰我们，医治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婚姻地上的婚姻是暂时的，只有在你的面前那个婚姻才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你的爱来经营我们地上的婚姻。如果现在我们是单身，主，你要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怎么进入婚姻当中。如果我们是单亲，主，你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从你来的智慧怎么安抚教养我们的后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